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你的恩典丰丰富富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，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，赞扬你的荣美。天父，我们比世人更为有福。天父，因为当世人在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、短暂的欢乐的时候，天父，我们却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来到你的殿中。天父，就悦纳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敬拜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把世上的思虑重担卸在你的脚前，因为你愿意来担我们的重担。主耶稣，因为你说你的担子是容易，你的轭是轻省的。天父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你殿中的敬拜，就来一同将颂赞荣耀归给你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天父，也谢谢你，你今天就必要得着我们，我们被你的话语所喂养，被你得着，我们也得着你自己的恩典。天父，就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开我们的耳，听见你的声音；开我们的眼，看见你的作为；开我们的心，领受你话语恩典从天的浇灌。天父，你的仆人站在你的台前，传讲你自己的话语，求你洁净他的口，洁净他的身心灵，让他所讲的单单是荣耀神、造就人、高举基督、建立你自己的教会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Amen。我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摩西的信心，请我们翻开希伯来书11章。希伯来书11章。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们读27、28节。27、28，希伯来书11章27、28节。翻到之后，请大家仔细看、仔细听，由我来读希伯来书11章。27、28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好，我们先读经读到这里。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摩西的信心，是心中能够衡量人生的价值在什么地方？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摩西的信心在带领百姓出埃及。我们看27节，刚才我们念过的27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。我先请问大家，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，摩西的一生有120岁，分成3个40岁，头一个40岁在埃及王宫，第二个40岁在旷野，第三个40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进入迦南应许之地。27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。离开埃及，我先请问大家，他离开埃及几次？应该是2次，因为他40岁的时候，他从小在埃及王宫长大，40岁的时候，他杀了一个埃及人。他就逃了，他离开埃及去了旷野。第二次离开埃及是40年旷野之后，他回到埃及的法老王宫，跟法老王说：“我要带我的百姓走。”他又带着百姓又离开了埃及，所以他有2次离开埃及。我请问大家，你觉得这里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指的是第一次离开埃及，还是第二次离开埃及？大家都很好。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应该是第二次。我在预备希伯来书11章之前，我都以为是第一次。我在好好的预备，我在好好的参考一些 其他的圣经学者、神学作品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没有错，应该是第二次。所以你看，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24节到26节，24节一开始是摩西因着信讲到了一个事情。今天呢，27节他因着信又一再一次讲到他一次信心的事件，是他离开埃及，没有错，应该指的是第二次离开埃及，就是带领百姓出埃及。所以你看，他带领百姓出埃及是不怕王怒。他为什么不怕王怒呢？因为他人生的头40年在埃及王宫长大，他知道，他非常了解埃及人的，他了解埃及的大军的精壮，他还了解埃及的军事实力，他也了解他所带的百姓，他所带领的同胞百姓。是手无寸铁的一般的老百姓，所以这一次他带百姓出埃及，是摩西的信心的最高峰，他人生信心达到了最高峰，需要极大的勇气、极大的信心，不怕法老王的愤怒。所以你看，上帝也预备了10次的灾害降在埃及，来做摩西的后盾，能够让他有勇气。带领百姓出埃及，上帝也赐他勇气面对法老的强权。所以，摩西，我第二次，今天第二次跟他分享摩西的信心，是表现在他带领百姓出埃及，抵挡法老的权势，能够凭着信心，不看法老的军队的实力。而能够凭着信心带领手无寸铁的几百万百姓，能够出埃及，走一条信心的道路，去旷野敬拜神，这就是摩西这一次27节他信心的表现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出埃及真正在出埃及记的记载。而你看到了我们刚才读的28节，他因着信出埃及，出埃及的。第一个晚上就是第一个逾越节。大家知道，真正的犹太人的逾越节马上就到了。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今年是在4月，昨天是5号，大概是2个礼拜之后的今年的逾越节，真正犹太人过的逾越节应该是4月19号，大概是礼拜六的样子。摩西的出埃及，真正他信心的表现，就是在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。第一个逾越节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我们现在来看圣经，出埃及记的12章，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的十二章。经文比较长，请大家翻开之后，仔细看、仔细听，由我来读12章。我不会读12章的全部，我会读12章的2段。我要读的是12章的第1节到14节，以及29节到42节。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，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、亚伦说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：本月初十日，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，一家一只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，吃不了一只羊羔，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。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分量计算，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。你们或从绵羊里取，或从山羊里取，都可以，要留到本月14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，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，用火烤了，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，不可吃生的。断不可吃水煮的，要带着头， 腿、五脏用火烤了吃，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。若留到早晨，要用火烧了。你们吃羊羔，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。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为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我们跳到29节。29节，刚才我们念的是上帝指示摩西要怎么样教导以色列人在正月14日的晚上怎么做。好，现在我们跳到12章的29节，真正到了第一个逾越节，正月14日的晚上，29节，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，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都杀了。法老和一切臣仆，并埃及众人，夜间都起来了，在埃及有大哀嚎，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。夜间，法老召了摩西、亚伦来说：“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，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。也依你们所说的，连羊群、牛群带着走吧，并要为我祝福。”埃及人催促百姓，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，因为埃及人说：“我们都要死了。”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，把踹面盆包在衣服中，扛在肩头上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，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，除了妇人、孩子、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，又有许多闲杂人，并有羊群、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，这生面原没有发起，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，不能单言，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好，我们从今读到这里，从出埃及记12章，我们就清楚地看到逾越节的定义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了430年，当摩西80岁的时候出埃及，那一天是怎么走的呢？已经有9次的灾害降临在埃及地，但是法老王心里刚硬，就是不让埃及百姓、以色列百姓出去。在第10个神迹降临在埃及的时候，也就是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，正月14日的晚上，上帝要摩西教导百姓，你们要拿羊羔的血涂在门框跟门楣上。我想我们中国人最了解了，因为差不多就是我们中国人贴春联，这是横批，这是2个春联，就是红色的血涂在那里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特别的，一定是特别蒙上帝恩典的，特别了解。当一天晚上，上帝差遣灭命的天使来巡行全部的埃及地，不管你是不是埃及人，不管你是不是以色列民，见只是看门框门楣上有没有血，认血不认人。 认血不认人。这一家门框门楣上涂了血的，不论里头住的是埃及人是以色列人，这一家就得救了，认血不认人。这一家不论是埃及人是以色列人，门框门楣上没有血的，不相信上帝要行这次神迹奇事的，他们家的长子不只是人，连牲畜投生的、一胎生的都被上帝击杀，都被灭命的天使击杀。所以，当灭命的天使看到门框门楣上有血的，认血不认人，这家就得救了。灭命的天使就不在这一家停留，就越过这一家，不在这一家刑罚。所以第一个逾越节叫做逾越节，英文是 Passover，就是那个灭命的天使就越过这一家，不去击杀。这是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摩西的凭着信心，他因着信心带领百姓守住了逾越节。带领百姓出埃及，也带领百姓照着上帝的吩咐，当门框门楣上涂了血之后，以色列的长子都得救。如果哪一天，对不起，如果哪一家有一个埃及人在那一天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孩子，我们在美国的时候，每一家的孩子，特别是到了 weekend 的时候，不上学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，都会到别的同学家、好朋友家去过夜，sleep over。爸爸妈妈就说：“好，今天晚上也许是礼拜五或者礼拜六的晚上，反正明天不上学，容许我家的孩子住到别人家的家去过夜，可能聊天啊，可能玩游戏啊，玩得很晚，或者是聊天熬夜都可以。那一天反正去别人家 sleep over，邀请好朋友，或者是生日的 party，请几个好朋友来 sleep over，在我们家过夜。如果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，有一个埃及人的孩子，他是长子。”他那天如果是去以色列家的朋友隔壁邻居家去过夜的话，他如果进了那个门框门楣上有吐血的房子，他那一天就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上帝定的规则。门框门楣上涂了血的灭命的天使不进那一家去击杀。如果哪一家以色列民不信这一套，摩西他说。上帝说：“门框门楣上吐血，我就不信这一套。哪怕是以色列民不照着圣经的、不照着上帝这个原则去做，他的长子就被击杀，因为认血不认人。摩西凭着极大的信心教导百姓，百姓也凭着信心就守住了这次的逾越节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逾越节对意义是什么？逾越节当然是以色列民所遵守的，但是逾越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看到了出埃及记的逾越节，第一个逾越节。”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首先，我跟大家分享的逾越节对我们的意义的第一点是，逾越节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。逾越节预表、预先表明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。你看到逾越节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上帝教导摩西去吩咐百姓做的每一件事情、每一个东西，几乎都是有意义的。逾越节的晚上，每一家要预备一只羊羔。那一只羊羔被杀，它的血就救了那一家的长子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只羊羔预表的是谁？预表的那唯一真正的羔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他的血我们涂抹在身上，遮盖我们的罪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所以，羊羔预表基督，那个血代表耶稣的血，拯救我们的生命。然后呢，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宝血，要保守我们在房屋里头，直到早上，会保护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身上呢有宝血的印记，就不受刑罚。然后呢，你看，我刚才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，摩西叫百姓那个羊羔要怎么煮啊，要怎么烹调啊？是要用火来烤着吃，只能用烤的方法。烤、煎熬，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。然后呢，挑那个羊羔的时候，你不限制是绵羊或者是山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条件是什么？条件是要没有残疾的。 代表耶稣基督是无瑕无疵的献上，没有瑕疵、没有残疾的耶稣基督献上，为我们的罪所受罚。还有呢，那只羊羔要是一岁的，一岁是一只羊最健壮的时候，预表耶稣其实为我们献身的时候，耶稣受难的时候是33岁半，在人生最壮年的时候为我们受难。然后呢，吃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呢，逾越节的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，这个更清楚了。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，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，这个在新约的福音书写得非常的恩典，写得非常的清楚。然后我们再看，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出埃及记的12章的第十节怎么说的？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12章的第十节，请留到早晨，若留到早晨，要用火烧了，要全部吃完。如果吃不完，留到早晨，在早晨的时候，在离开埃及之前，要把火烧掉。那个时候烧掉，同样是献祭的意思，在献给神。我个人就觉得一点都不可以剩，有剩的要用烧掉，烧掉是继续献给神的意思是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不可以浪费。我自己特别的觉得是，这个让我们知道，神的恩典绝对不可以浪费。逾越节的第一个对我们的意义是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。第二点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逾越节对我们的意义，第二点是说明了上帝一直在数算。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，逾越节对我们的意义是上帝在数算。上帝在数算什么东西呀？首先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上帝在数算时间。刚才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出埃及记的有没有提到时间方面的东西？大家说有哦。上帝，你看看出埃及记的记载，没有错。你看，如果你刚才仔细听我读了出埃及记12章的2段，很清楚。你看，上帝在指示摩西去教导百姓做这些事情，守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，其实都不是模模糊糊、含糊不清的，而都是清清楚楚的跟时间有关。哪一天怎么做？这个月的初几要怎么做？所以，我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上帝在数算，数算什么？首先，上帝会数算时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做上帝的事情，做神的事情，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。我跟大家分享过，你看呢，耶稣是30岁才出来传道，才出来侍奉。耶稣，降世为人，满了30岁才出来。我也跟大家讲了，摩西是几岁才出来侍奉神呢？80岁，40岁就想凭着自己，觉得自己孔武有力，身强体壮，一拳打死埃及人。但是我上次带大家读着《使徒行传》，告诉我们，摩西40岁的时候打死埃及人，他以为上帝那个时候要借着他拯救同胞，但是他后来知道了，他以为的时间不是上帝的时间。他以为现在40岁了，身强体壮，头脑清楚，我应该这个时候可以出来侍奉了。但是上帝又给他丢到旷野40年，等他80岁，他都觉得自己是80岁了，已经老得不可以，已经老得不行了。上帝啊，我已经左口笨舌了，你还要我侍奉你吗？反而是人看为不适合的时间，上帝反而开始要他出来可以侍奉了。所以你就会看到，做上帝的事情是一回事，在上帝的时间做上帝的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上帝在这里也在数算，百姓在埃及受埃及人的凌辱做奴隶，大家说我们刚才读的总共多少年？430年。其实，早在那个430年满了之前，百姓就已经受压迫，已经在呼喊上帝了，上帝才开始预备摩西，对不对？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80岁。你看，上帝预备摩西的时候，上帝在预备摩西的时候，就开始预备他的父母亲。他的父母亲也是信心的伟人，这个我在复活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。真正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已经80岁了，最少最少，很可能100年前，百姓已经在呼喊上帝：“我们真苦啊，你来拯救我们。”上帝开始预备摩西，预备摩西降世。摩西80岁了才带领百姓呼喊了将近100年，上帝才在满了430年的时候带他们出埃及。上帝都在数算时间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怎么记载的？百姓在埃及430年，还特别加了一句。我刚才我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，圣经还特别加了，正满了430年，上帝都在数算。上帝的时间不是人能够往前推，也不是人能够延后的，上帝的时间自然有上帝最美好的安排。人没有办法使上帝往前挪一刻，人也没有办法使上帝往后、往前多加一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做神的事是一回事儿，我们也要留意、观察、寻求、等候上帝的时间才做上帝的事。我再讲一遍。我们要学习去留意、观察、寻求、等候上帝的时间满足了，我们才做上帝的事情，这才是真正做上帝事情的原则。做上帝的事情的原则，还要等候上帝的时间。你知道什么是上帝的事情应该做的？要知道这个很简单。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信耶稣，一开始第一次读圣经，我们读了圣经，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，什么事情是属神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。要知道什么事情是神的事情应该做的，很简单。但是要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上帝的时间去做上帝的事情，这个就不简单了。所以呢，能够等候观察神的时间，才去在神的时间做神的事情。这个一定要属灵的成熟生命，成熟到一个地步，有一定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度，才能够知道上帝的时间。上帝的事很简单知道，但是上帝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？要属灵的生命一定要越来越成熟到一个地步，才能够知道。所以我们要，我再一次提醒大家，我在福音营跟大家提过的。做上帝事情的原则是什么？在上帝的时间，用上帝的方法做上帝的事情，才会蒙上帝的祝福，合乎上帝的旨意。逾越节的第二个意义是数算，数算时间之后，上帝还数算什么东西呀？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上帝也在数算金钱。我告诉你哦。我们的上帝可是什么都会数算的清清楚楚的，上帝在数算金钱。请问大家，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有没有读到金钱的东西？出埃及记的11章有没有读到金钱？有哎。你看呢，上帝叫摩西提醒百姓，那一天晚上，逾越节的那天晚上，动作要快，以至于怎么样？吃的时候要怎么吃啊？腰间束带，哇，那个带子就要扎紧了吃了。吃东西应该是轻轻松松的吃多一点吧，那一天要扎紧了，带子要束紧了，穿上鞋子吃，手里拿着杖吃，赶紧吃。为什么？吃东一吃饱了，说不定都没有时间吃饱啊，一吃完了，揣面盆就是和面盆，包在衣服里，扛在肩头上，立刻走。 为什么？我下次有空跟大家分享。后来他们一出埃及，法老王又派兵追杀。哦，那个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，时间紧凑得不得了。法老的追杀，我下次跟大家讲。那天晚上时间很紧张，但是上帝要百姓特别去交代以色列民，你们要去向埃及人要什么？12章的35节，要金器、银器，还有衣裳。衣裳我相信不会去要破破烂烂的衣裳，为什么？做奴隶的人呢，破烂的衣裳不缺，缺的一定是什么？高级的衣服。你看接下来36节怎么记载？上帝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哇，他们要什么给什么，要金器给银器，要银器给银器，要衣裳给衣裳。圣经怎么记载？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上帝怎么趁着那天埃及人都死了长子，呼天抢地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吧。上帝是怎么趁火打劫吗？你觉得是不是趁火打劫？不是，上帝算得很清楚啊。上帝一分一秒时间会不差的算，上帝连一分一毫连金钱都算，算什么？430年埃及，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什么？做奴隶呀！哇，上帝要不要他的百姓做奴隶？不要。如果走的时候还是一穷二白，那真是奴隶了，对不对？走的时候把埃及的钱财全拿走了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上帝说：“啊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好感动啊！上帝对他的子民真是好啊！我耶和华神的子民，不可以做奴隶，不需要做奴隶，不必要做奴隶。上帝是你的上帝，耶和华神是你的天父，你怎么可能做奴隶？你怎么可能被别人欺负？不可以，我的百姓不可以被别人欺负。430年，一毛钱没拿的话，真的是奴隶，把所有埃及人的财富全拿走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的子民是王子，给你做工430年，一分一毫都不可以少了我的儿女替你做工，钱全部拿走。上帝不要我们多贪图一毛一分我们不该得的，但是上帝也不会让我们作为他的儿女，作为他宝贵的王子，缺少一分不足的。上帝绝对为我们争取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我们的上帝是数算的上帝，他为我们作为他的儿女，作为他的子民，从来不会会让我们缺乏，不会让我们吃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再讲一次。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上帝绝对不会让我们吃亏。所以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要大方一点。我们不要去3毛5分也要去计较。我跟大家讲过，我们不要基督徒，我们不要去占便宜，那种小便宜，不该得的那些东西，我们不要去算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上帝会为我们算。他为我们算的时候，让我们满了他的恩典，所以我们不要替自己计较，不要替自己计算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上帝不会让我们吃亏，会为我们伸冤，不会让我们被人亏负的。我们要大方，当我们把大大方方的活出一个大大方方的生命，对有缺乏的人，对我们周围的人，尽量的大方的援助帮忙，会在我们的身上流露基督的见证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来检讨我们自己。上帝既然是一个会数算的上帝，我们有没有欠上帝的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欠上帝的？如果我们想要上帝为我们数算，我们有没有？我们希望上帝帮助我们，不吃亏，不会让别人欠我们。我们有没有亏欠上帝的？如果我是这个教会的驻堂牧师，可能我就不会讲这些话。但是我不是这个教会的驻堂牧师，所以我要直接的跟大家讲，
我们有没有欠上帝的？我们有没有守到十一奉献？也就是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是属上帝的，要奉献到神的家中。我们有尽力的守住吗？我以前在美国牧会的时候，我常常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，特别是每次教会快要有举行洗礼的时候，人家一般的牧师一定都是鼓励大家尽量早一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你知道我怎么讲？我跟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弟要受洗的人都，而且跟全教会说，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，要守住，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做基督徒是要做什么？读经、祷告、做礼拜、守十一奉献。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守住这些的话，不要急着，不要急着受洗。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守到十分之，已经愿意守十一奉献的话，不要急着受洗嘛，何苦来哉？干嘛？我奉献之前，我愿不愿意，要不要奉献，随我决定，对不对？奉献受洗之后呢？哎呦，你知道，我住在美国，在美国最会要钱的是美国政府。我们都开玩笑，这个山姆大叔有没有？Uncle Sam，山姆大叔，Uncle Sam，美国政府最会要钱了。为什么？美国政府的税收，我不知道这里的税怎么样，高得不得了，几乎四分之一的你一年赚的钱，四分之一都是给了政府的。做基督徒，干嘛要急着做基督徒啊？干嘛要急着受洗啊？对付一个山姆大叔，一个 Uncle Sam 已经够了，还要到教会来，还要十分之一还交给上帝，干嘛啊？何苦来哉啊？干嘛要急着受洗啊？做基督徒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要好好的读经、祷告、做礼拜，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，干嘛要急着受洗啊？当然，已经受洗的人，我会这样子说：十分之一就是10%，的确是凭着信心我们来学习。你可以给自己立下一个心智，立下一个计划。上帝啊，我现在的信心不够坚强，但是我愿意慢慢开始学习。学习什么？最简单的，读经、祷告、做礼拜。你这个都做不到的话，你真的不配做基督徒，也不配在教会里大声小声的。我们最简单的读经、祷告、做礼拜都做不到，我们配叫做基督徒吗？十一奉献，我们已经，我这话是对已经受过洗的弟兄姊妹说的。你愿意的话，你给自己定一个几年计划。如果你给定一个5年计划，你说上帝啊，我凭着信心，5年之后我学做到这个，那很简单，第一年可以守到2%，第二年守到4%，第三年呢6%，第四年呢8%，5年之后呢，你做到10%，十分之一奉献了。你的信心不足的上帝，我愿意10年之后做到十分之一奉献，那很简单呢，你愿不愿意从今年开始奉献1%，明年收入的2%奉献？再来3%奉献，10年后你就做到10%奉献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上帝不会让我们吃亏，上帝为我们争取。但是我们欠上帝的东西，如果我们霸占不还的话，上帝也没有办法为我们伸冤。逾越节的第二点，上帝在数算。不止数算时间，数算金钱，上帝还在数算生命，数算灵魂。所以，你知道后来出埃及之后，逾越节的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，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。但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说，这是后来你看圣经你就知道了。上帝跟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还在埃及地的时候，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，你们的长子都蒙了恩典，存留了性命。所以，上帝在出埃及以后，跟以色列百姓说：“你们这些家中的每一个长子，在埃及地的时候，本来都应该是跟埃及人的长子一样被击杀。 但是你们的命是那只羊羔替你们死了。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的长子，这些现在仍然存留，因为是恩典，都是属神的，属耶和华神的。所以你们每一家都应该把你们长子男婴应该献给神，为上帝，为上帝侍而侍奉神。因此不用每一家的长子侍奉神，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十二个支派中的一个支派利未支派，代表全以色列的长子应该是属神的，应该是侍奉神的，拣选了十二分之一的人的整个支派利未支派来侍奉神。所以你看上帝何止是数算时间，数算金钱，上帝还数算每一个生命，每一个灵魂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灵魂在上帝的手中，在上帝的心中，在上帝的眼中都极其重要，被上帝看为宝贵。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。逾越节的意义是上帝在数算。第三点，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？逾越节的意义是新生命的开始。我们再来一次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的第二节。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所以你看到了没有？他们在出埃及之前，可能有他们自己以色列民的立法，但是上帝说，从今年、今天这第一个逾越节开始，是那个月的初几？初十四，对不对？上帝说，逾越节一定是在这个月的十四，但是从这第一个逾越节开始，从今年的这一个月开始，这个月开始算作是正月一月。以前那个月可能在埃及人旧的立法中不是一月，但是从此百姓出了埃及的那第一次出埃及的那一个月开始是正月，开始过一个新的立法，一个新的一年。所以逾越节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逾越节是领受救恩的开始，是生命新的开始，是人生新的开始。所以我们不要再回头。我上前几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不要回头，为什么呢？你就看到我来到这个教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都是分享的是希伯来书，所以这一段希伯来书都是讲的信心的功课。一个信心功课最好的表现就是立定心志，凭着信心开始走神的道路，不要回头。所以逾越节对我们的意义同样的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，不再回头，腰间束带，脚上穿着鞋，手中拿着杖，赶快吃，因为今天晚上就离开埃及，从此我们不再回埃及了。离开埃及之后就永不回头，不再回埃及。为什么？因为整本圣经埃及是属世界的代表，埃及在属灵的意义上说是代表世界。从大家放心，我讲的也许我讲的可能没有带大家真的去看圣经的出处，但是这个都是有圣经根据的。是在我现在要讲的是在新约的加拉太书保罗说的，过红海是什么意思？过红海就是经过红海的洗礼，所以过红海是预表受洗。百姓经过红海的洗礼，进入旷野流浪四十年，是代表他们经过红海受洗归入耶和华神。在旷野流浪是继续，是代表我们虽然受洗了，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要磨练，被上帝所雕琢，然后呢在旷野流浪之后才能够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，得到产业。代表的是我们基督徒将来进入天上，代表我们承受上帝给我们永恒的产业。 所以出埃及是什么？出埃及过红海就是离开世界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开始走神的道路。埃及是代表世界，所以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给我们的教训，埃及是世界。每当任何一个人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埃及的时候，都是他人生属灵生命信心低潮的时候。任何一个人，圣经记载的人物，他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叫他去埃及，而下埃及的时候，都是属灵生命失败的开始。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？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下埃及，都还有以撒，都是失败的时候。耶稣基督有没有下埃及？有没有？有，耶稣基督一出生的时候，希律王要击杀2岁以下的男婴，他的父母亲带他逃到埃及。那是上帝的旨意，要他们去埃及，所以不是按照上帝的命令而去埃及，所以不是属灵生命失败的代表。所以逾越节第三个意义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。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，让我们立下心志，永不回头，不再回埃及，不再走回头路，不再走属世的道路，不再贪恋世上的一切，专心仰望主耶稣要我们走在前面的道路。所以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逾越节的意义。上帝在数算，上帝在数算我们的年日。上帝在数算以色列民的年日，在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上帝在第一个逾越节呼召他的子民出来，就好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吾尔，从此一生住帐篷，不再回到吾尔，等候天上美好的家乡，等候天上美好的产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再一次跟大家提醒，逾越节对我们的意义就是。预表基督救赎的功劳，逾越节要让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大功，也要让我们知道，上帝在数算我们的年日，数算我们的时间，数算我们的生命，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要来过逾越节，过一个被上帝呼召出来，被上帝的带领出来的一个生命。从哪里出来呢？逾越节要提醒我们，从今以后我们要立定志向，走神的道路。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逾越节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要出来，我们要站出来，在我们的家中，我们要站出来。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要出来，好好的扮演父亲的角色，好好的扮演父亲在家中做一个属灵领袖的角色，带领我们的妻子，带领我们的儿女，守住主日读经。祷告，做礼拜，带领我们的全家成为基督化的家庭。我们做母亲的，站出来，好好的做一个母亲。在我们自己的小组中，我们要出来，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传福音的人，带领我们的亲朋好友，带领我们的同胞，一同在小组中认识真神。在教会中，我们要站出来，要承担责任。大家看了周报的记登。已经登记了，周报有记载，5月底6月初，冯秉成牧师要来这边做开布道会，大家也看了，有一些弟兄姊妹负责一些事工，我希望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站出来，你觉得你是适合做饭食的，你就看到负责饭食的是小花，你就找小花，需要帮忙的，你就在饭食的部分帮忙，你觉得你有带儿童的恩赐。你就找负责儿童事工的姊妹说，我可以帮忙带儿童，你可以负责场地各方面的。教会需要人站出来侍奉。我希望今天我们就被上帝的话再一次提醒，我们来过逾越节，我们再一次被上帝呼召出来，我们要出来，离开我们过去软弱的生命，离开我们过去罪恶的生命， 我们重新来经历上帝的大能，我们重新站出来承担责任，我们重新在教会中站出来侍奉神，离开我们的老我，离开我们过去失败的老我，离开过去的罪恶，离开过去软弱的生活，再一次来经历逾越节，我们被上帝，在上帝的时候满足的时候，我们重新出来，被上帝用主耶稣的宝血买赎出来，重新坚定我们的信仰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好好的侍奉神。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感谢上帝，现在是四月，今年的四月有两位弟兄要承担，他们就愿意被上帝所使用，在未来的两年中出来在执事的岗位上侍奉神。教会要我在今天为这两位新任的执事祝福，给他们按手祷告。我们首先请王美天。
Thank you.